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栏目，我是主持人安娜。2008年1月1日，中国过渡政府宣布成立。那么在中国过渡政府成立之后呢，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谈到了中国过渡政府的背景、它的目标、它的定位以及它的任务。那么中国过渡政府将如何实现它的目标和任务，它将如何运作？今天呢，我们就请中国过渡政府的发言人唐百乔先生来回答我们的问题。唐百乔先生您好。
哎，你好。
那我们知道在现在的中国呢，共产党它掌握了国家所有的资源，比如说像外交啊、这个纳税啊、土地啊，还有军队武警等等方方面面。那作为中国过渡政府来说，你们没有这些资源，你们如何实施你们的目标呢？
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过渡政府的成立啊，从刚刚第一阶段讲，现在是处于第一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这个象征意义啊，有很多人他不明白，他觉得好像因为我们没有军队是吧，不，没有人给我们纳税，所以他实际上这个好像就是处于一种好像名不副实的状态。不是这样的，你看这个过去100多年啊，我们从那个戴高乐就知道，那个时候戴高乐爱战的时候啊，他被那个德国打败以后，他在英国也建立流亡政府。其实他也当时的英国人、法国人也不属他管。现在是达拉喇嘛的流亡政府是吧？还有越南的，现在有个自由这个越南政府在加州和很多年以前就成立了。像缅甸是吧？安山素季他们那个他堂弟啊，在也在美国有一个流亡这个政府，就是说他们实际上他们所能管辖的和就是拥戴他们的人、支持他们的人，这范围是非常小的，但他们的声音非常大。比如安山素季他们那个流亡政府，他声音非常大，甚至比军事独裁者的那个声音还大，在国际社会的道义资源还要强，就是得到这个支持。所以我们现在主要是在这个上，在道义上，让中国的老百姓他感觉有个归宿，他感觉一种希望，对，他看到一种前途，一种希望。否则他总是被这个共产党奴役，他总是被共产党统治是吧？他总得要被迫给共产党交税，甚至共产党把枪是吧架到他脖子上，他也被迫是吧？现在8964一样的是吧？被镇压以后欲哭无泪是吧？这种处于这种状态。那么今天如果有过渡政府以后，如果共产党在迫害他的时候，他有一个抗议的渠道，他有一种方式，比方说我现在表示我拥护过渡政府，我不拥戴中共政府了，我甚至可以说我给国土政府纳税，我不给你纳税了是吧，他可以合法的抗，就是叫合理的抗法是吧。所以这种方式就给他提供了一个方式是吧，提供了一种前景，广泛的前景。哎，这个时候我们刚开始做的是很显然是吧，什么事情都要从零的是吧，到一到爱嘛是吧，娃娃生出来以后他也走路是吧，也一步步的学是吧。
但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说从道义上，那么当然了，我想大家即使心里赞成，你怎么能实施得了呢？
对，
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现在国内一些维权抗暴的这种事件，那老百姓他都自发的组织起来，有的是上千人几万人，但是这个机枪一到，坦克一到，这个就是所有的这个军队啊，这些武装一到的话，百姓马上就没有办法了。
对，
那你们没有这些东西，你们怎么实施呢？
还好你现在提我这个问题，要是刚开始成立那一天你提这个问题，我还真不好答，我只能说我预期会怎么样。但现在我可以告诉你，第一步已经走开了，走出来了，从零已经到了一了。举个例，我刚才提到的汪兆军，他已经在他的公开信里面，向全国人公开的发的信里面是吧？全世界10000000人已经读到他的信。他里面清清楚楚地写黑纸白字说，从今以后他给中共政权交多少税，那是强迫的，他必须交，不交他就坐牢，他就会给过渡政府交多少税。他是个大商人企业家，曾经有资产几千万啊是吧，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第一步。如果有一个汪兆军可以向这个过渡政府表示支持和拥戴的话是吧，或者是交税的话，为什么其他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就不可以这么做呢？
那他如果这样，他如果这样做的话，比如说中共又发动军队把这些人，比如说领头的人抓起来打入牢里，那你怎么办呢？
你现在说是比如，问题是现在的比如都没存在。汪兆军已经发了这个公开信以后已经半个多月了，汪兆军并没有被抓。那么第二个例子是黑龙江有一批村民联名的写信，要向过渡政府写信，也是公开发表的，在很多媒体上都发表了，他宣布自治，然后从此以后是吧，拥戴过渡政府，听从过渡政府的一切指令是吧，背弃中共政权，也没有听说一个人被抓。也就是说现在是大势所趋，中共现在他已经很难违背这种民意了是吧。郭璇也说了是吧，他们现在最近成立一个网民党，他们也要表示对过渡政府的全力支持。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说过渡政府已经迈出了最艰难的第一步。也就是说你现在再不能说过渡政府没有一个人支持了，你不能再说过渡政府没有一个人交税了，你不能说这过渡政府是一个名不副实的东西了是吧。他至少有了一个从小到大的过程。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刚开始成立的时候，辛亥革命在武昌起义的时候是一个小小的排长是吧，他提前起义，第二天有第二天湖南省宣布这个响应，后面有17个省宣布响应是吧，然后仓促地成立了一个中华民国。那个时候中华民国也是一个像刚出生的婴儿，也是非常不稳定，但中华民国它毕竟存在了后面。
那我看到中国过渡政府说还可以通过军事的途径解体中国共产党，就是号召这些军人退出党卫军入编国防军，您觉得这个切实可行吗？
我觉得他这个从一个思路上讲是非常正确的，对吧？就像有点像这个退党运动啊，他从思路上讲你可以公开退出，你可以从你的内心深处是吧，从你良知道义是吧，从你的就是对自己的一个事业一个宣誓是吧，所以你可以用某种方式向你亲朋好友是吧，或者向我们来表达，用着很秘密的方式表达，我今天已经退出了，我从此以后就像身在曹营心在汉一样的是吧，我向你们效忠，我表示对你们支持是吧，所以他这样也并不会受到很大的处罚，所以这种方式有点像退党，用化名退党一样的，这种方式是可行的。而且在未来的时候关键时刻，因为中共现在唯一的武器是吧，可以说就是军队，如果没有了军队，中国一天也维持不下去。所以如果说很多人他暗地里是吧，已经身在曹营是吧，心在汉的时候，到那一天他要动用军队的时候，他可能会发现军队已经不为他所用了。
但是如果军队他不听中共的这个就是指挥的话，那么会不会出现这种流血事件？因为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说会有人死亡，会老百姓献出自己的生命，会流血，那么或者是说中国会进入动荡的这种情况。
你刚刚这个问题刚好是反过来的，只有在军队听中共的命令的时候，中国才会发生流血。比方说89年那个军队啊，他们被迫听了中共的命令，所以在天安门广场是吧，在北京长安街就发生流血事件。结果当时军队都像徐新先，像三十八军军长是吧，拒绝听从中共的命令，天安门那个事件就不会发生。所以将来类似于八九民运这样的事情出现了，大规模群体事件，就中共调军队，我预期中共的军队会看命，他们一看命的话，就有点像类似于哗变，就他中立。像全世界很多国家，前南斯拉夫就是这样的嘛。
就他不作为。
不作为，像印度尼西亚也是这样的嘛。就在苏哈托倒台之前啊，就是我会拒绝他，事先就告诉你，你不要企图调动我们。那个是苏联那个时候啊，那八大佬啊，绑架那个戈尔巴乔夫也是这样的。那军队里反复跟他纳言，说你不要企图调动我们，你调动不了我们。
那现在中共的军队中有这样的将领吗？
我相信有非常多，因为中共里面你不能忽略一个因素，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所谓现代化啊，最早从军队开始的，军队的现代化走到中国的所有现代化前面，所以中国的军队里面讲，他们的素质是非常高的，所有中国的军官都是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在其他的行业都没有，中国的法官都很多都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是吧？中国的检察官都没有受过，是吧？但是中国的军队都受过大学以上教育，我对他们是满怀希望，我觉得在关键时刻，他们保证会中立。
那么在否定中国暴政解体中共这个过程中，过渡政府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觉得主要是起了一个引导作用，然后就凝聚人心的作用。如果你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个过渡政府的话，汪兆军他想支持一种势力是吧，他也很难支持，他不能说像一个政党去交税吧，是吧？他不能说是吧，像一个政党去请命是吧，跟中共一个政权去谈判吧，因为那个政党你只能说你去参与一个政权是吧，去竞选是吧，企图取得一个执政地位。但是如果我们说做一个过渡政府的话，他就跟中共是对等了是吧，至少在道义上是吧，在这个形象上我们是属于对等的这种地位。那么只要国内有些人他不愿意认同中共政权的，他就有这个权利来认同我们是吧。而中共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早就不存在了，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了是吧，从49年以后是吧，犯下这么多罪行早就不存在，中国老百姓没有人会不接受我这句话，他不是经过选举出来的是吧。那么现在我们只要我们的每一步是吧，是合法的合理的是吧，顺应天意是吧，顺应这个时代潮流，那么我们得到的资源和得到的认同会越来越多。
那您说到你们主要是起一个引导的作用，那我相信一个政府它要运作，
对，
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军队他现在不听指挥了，或者说这个其他方面他不听中共的这个整个系统的这个指挥的话，那么你们怎么运作呢？
他这个有待于我们建立起这个威信。你比方说现在军队有一批军中声音的人，他们就是希望我们建立以后是吧，强势运作，他们来接受我们的命令，他们想要哗众哗变是吧。他说如果说我没有我们的命令的话，没有一批民主人士啊斗士是吧，来命令他们去哗变的话，他们就觉得他们出师无名，他们就有点像想要窃取政权是吧，就像很多独裁国家的那军事政变，把一个政权推翻以后他自己去执政，那这样的话他在天下很难昭信于人。那么如果说是我们给他这个命令是吧，给他这个指示要求他们哗变是吧，那么他哗变以后他还要归属于我们来领导，这样的时候天下人就不会认为他们在夺取政权，他们在是野心家，因为他们先就表明了那个态度，我是为了成全这批过渡政府的这批民主斗士，他们的理想也就是为了在中国实现民主化，我们在被迫哗变。
可是对过渡政府来说， 那你们是说要宪政民主，但是我据我所知，你们现在的过渡政府中的这些成员并不是中国老百姓一票票选出来的。那就是说你们怎么有什么，就是说谁授予你们的权利去对他们发命令，那么今后会怎么样呢？
这个就现在这个条件下，因为我们讲过渡政府嘛，现在有这个条件不可能一人一票来选举的。就像中华民国早期的孙中山是吧，他那个时候选举孙中山每个省市推一个代表去选举了。所以等到那个我们过渡政府创造了条件以后是吧，接触中共以后，那个我们会支持那个民选政府是吧，有了那个真正的宪法以后，那时候才一人一票选出那个新的一个民选政府，那个时候我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那我们在完成了我们这个过渡时期的历史使命以后，那么我这个过渡政府就自动就解散了。所以我们就要叫过渡政府。
那么在这个现阶段的情况下，你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运作呢？
我觉得我们就概括起来这几方式吧，就在未来一两年了，我们主要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号召国内的民众自治是吧，从个人社区到是吧政党是吧，这地方政府。第二个就是我们希望号召农民进行一场土地革命，就收回他们的土地。第三个我们讲号召海外的异议人士和这个独立知识分子闯关，像我包括我本人在内是吧。第四个的话我们号召军队哗变或者中立是吧。第五个就是所谓的颜色革命，就是号召国内人是吧进行大规模无权抗暴是吧等等是吧，包括还有包括退党运动，还有各种各样的事正在进行的，如火如荼的进行的各种的维权运动。那这几个运动，如果我们在各个战线同时展开的话，我相信这个很快就局面就会改变。
那么如果在现任政府中的官员，他们如果想加入过渡政府的话，你们是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我们是非常欢迎的，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时机啊，这个条件啊，也就允许了。比方说汪兆军，他就是一个现任官员，安徽省的政协常委，很多人也忽略了这一点。这是厅级干部是吧，如果他们这些人纷纷表态的话是吧，而中共现在是吧他已经失去了这种镇压的这种能力是吧，这个机制的话，那么这样的话法不得折中嘛，越多人出来表态对于这个推动中国民主化越有用。
那这些人如果有这种这个中共的死党，他们在中间比如说给你们做一些这个手脚的话，那你怎么预防呢？
这个是当然有些事情是防不胜防的是吧，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采取的方式，我们定位很清楚，就是我们是公开的是吧，非暴力的，所以是吧，我们不使用暴力的手段，他们使用暴力的手段，他们就基于不仁不义的地步了。那我们是公开的是吧，他用秘密的手段，他对付公开的手段，他是非常苍白的。所以我们一切都在公开的，所以也不存在什么情报被泄露是吧，像我们现在谈的话题都是公开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应该不会真根本伤害到我们，主要关键就是民意在我们这边。
那像国内这些有识之士，如果他想加入这个过渡政府的话，他们都可以怎么跟你们联系，他们可以都做些什么呢？
我们现在通过这一过渡夜的话，我们通过这个媒体宣传呢是吧，还有我们国内的朋友的动员呢是吧，基本上现在已经很多人都知道过渡政府的一些信息了是吧，包括我们的联系办法，很多人给我们写信要求加入中国过渡政府，表示支持的拥戴的，甚至想在过渡政府里面是吧担任一个职务的是吧，我们现在都一概欢迎。但是根据我们的情况，我们会当然有会我们评估方式是吧，就像正常的其他的公司一样的评估方式来确定这个人适合做什么，这个我们会有我们一套方法。
那现在过渡政府已经成立了一个多月了，那这一个多月以来你们都为中国人做了什么呢？
目前是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呼吁性质的，然后把这个信息传出去，给国内人一个信息。所以我们现在伊犁神事件呢是吧，我们发了公开声明是吧，支持他们是吧，还有这次雪灾的事情是吧，我们就像联合国啊各个机构是吧发出募款的要求啊是吧，还有这个类似于国内一些抗暴运动啊，基本上事情一出现以后，我们马上就会当地的联系，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现在正在组建在海外健全这个机构，这个也需要一个过程是吧，这个出生的婴儿也需要慢慢成长。然后我们今天刚好你今天来采访我的时候是很巧，我们的办公室正式建立起来了，就今天我们刚建立好，所以我匆忙赶过来就在纽约建立了一个真正的就是第一个办公室。那这样的话以后别人跟我们联系也非常方便了。
那您看中国今后的这个过渡政府它的前景会怎么样呢？
我觉得在不久的将来，在奥运会前后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建立了，因为我觉得在奥运会前后中国会政治局面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这是我们的一个预期啊。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在一年之内，我们希望是吧中国政府是吧中共是吧它能够退出历史舞台，然后是吧我们大全民啊一起来共同努力来建成一个民主社会民主政权。
好，谢谢唐百桥先生。那各位观众朋友，非常感谢收看这次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